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乐意，也有谁呢？
我是姚谦，大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木星。
有谦木乐和你一起，我们周末的栏目仍然是与圣经的苦主同行哈。今天是第三集，我们希望透过与圣经的苦主同行这个栏目，可以达到我们的一个四化的目标。首先是目标化，希望透过研读圣经人物的苦难，可以认识有关苦难的事实。然后呢，就宏观化、全面化，新旧约的人物我们都会谈，而且会情理兼备，所以尽量的全面。还有是系统化，每一次我们都会总结一句有关苦难的事实的句子，开头是苦难，然后嘟嘟嘟。然后互动化，就是设立一些反思的应用题，期待听友来回应啊！真的盼望透过这四话，经过我们的讲解，你能自己理出点子来面对眼前的苦难。那杨牧师有没有补充啊？
我觉得这四话呢非常有意思。
请木星老师你讲讲上两集我们造句造过哪些有关苦难的句子好吗？
对，我们上两集呢主要谈到了圣经的一个人物叫约瑟的，他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启发就是苦难有神的美意。还有一个呢就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呢，我们看到苦难有可能是自己招来的，可能神对你的一个惩罚。
今天我们的句子呢就是苦难可以是别人造成的，一些人为另一些人造成一些苦难哈。当然不能全部看哈，所有这类型的苦难都讲出来没可能，我们就会拿阿摩斯书这一卷书来看看苦难是别人造成的这个主题。
耶和华，这要到几时呢？
你们要留意观看，有像这样临到我的痛苦没有？
我为什么不出母胎而死？为何不出母腹就气绝呢？
来，我来和你们同行。
来吧，让我们穿越古今，和圣经中的苦主同行。
以下乐意和木星老师就会轮流读出阿摩斯书的一些经文，集中在第一章还有第二章啊，请听友你用心听听哈，这些经文都是关于列国的哈，就是以色列周边国家的，请你听听之后呢就看看哎，这六段经文呢有什么共通之处哈。乐意先来读，是和修本啊，和本的修订版，就是阿摩斯书一章三到五节，这是论亚南的。第三节开始，耶和华如此说，大马士革三番四次犯罪，以铁的打鼓击，击打击力，我必不撤销对他的惩罚，我要降火在哈薛的皇宫，吞灭便哈达的宫殿，我要折断大马士革的门山，剪除亚文平原的居民和伯伊殿的掌权者，亚兰人必被掳到吉尔。这是耶和华说的。
阿摩斯书一章六到八节那里论到了非利士，耶和华如此说，加萨三番四次犯罪，掳掠全体百姓交给以东，我必不撤销对他的惩罚。第七节，我要降火在加沙城内，吞灭他的宫殿。第八节，我要剪除亚斯突的居民和亚斯基伦的掌权者，反手攻击以格伦，剩余的非利士人都必灭亡。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阿摩斯书一章九到十一节，那是论推罗。 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犯罪，将全体百姓交给以东，不顾念弟兄的盟约，我必不撤销对他的惩罚，我要降火在推罗城内吞灭他的宫殿。
阿摩斯书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论到了以东，耶和华如此说，以东三番四次犯罪，怒气不停发作，永远怀着愤怒，拿刀追赶兄弟，丝毫不存怜悯，我必不撤销对他的惩罚，我要降火在提曼，吞灭波斯拉的宫殿。
单单听到这里已经看到耶和华如此说，还有必不撤销对他的惩罚，是常常出现的。我们继续阿摩斯书一章十三到十五节，是论到亚门的。耶和华如此说，亚门人三番四次犯罪，剖开基列的孕妇，扩张自己的疆界，我必不撤销对他的惩罚，我要在战争呐喊的日子，在旋风狂吹时，在拉巴城内放火吞灭他的宫殿，他们的君王和官长必一同被掳，这是耶和华说的。
阿摩斯书二章一到三节论到了摩亚，耶和华如此说，摩亚三番四次犯罪，把以东王的河谷焚烧成灰，我必不撤销对他的惩罚，我要降火在摩亚，吞灭加略的宫殿，摩亚必在闹哄呐喊吹角声中灭亡，我要剪除摩亚的领袖，把所有的官长和他一同杀戮，这是耶和华说的。
念完了，牧师，你看到有什么共通之处啊？除了耶和华说，
对对，两位同工刚刚念这一章到二章三节，阿摩斯书的经文
六段。
那么审判的是以色列周边的外邦人啊，包括亚兰啊、非利士了、推罗、以东、亚门、摩亚等等。那么也可以呢，大家发现呢，在神审判的判词中呢，特别针对这些国家他们的罪行是不人道的。
不人道啊。
我们可以想象，因为人的犯罪，这些国家的不人道呢，就带给人呢，我们说，哎，我们的主题就是苦难。那么如果你每一个经段去看呢，这些列邦他们的不人道呢，都很明显的，比方一章三节亚兰，他特别说以铁的
打鼓击打激烈
啊，这句话就是表达他们挑动战争啊，这个是不好的动机。比方一章六节呢，腓力士呢，腓力士这个国家以加沙为首都嘛，也是说他们三番四次犯罪，这个加沙是一个城市了，掳了全体百姓交给以东啊，这个都是
贩卖人口，
贩卖人口了。比方一章九节那里呢，特别提到这个推罗这个国家，也是三番四次犯罪，这个是公式化了，将全体百姓交给以东，不顾念弟兄的盟约啊，这个就是说他们的罪行呢，推罗与以东呢是联合来经营贩卖人口啊，这种的恶事，我们说古代的社会有，现代的社会有没有呢？比方一章十一节啊，哪里提到以东了？以东怎么样三番四次犯罪啊？他十一节说他的怒气不停发作，永远怀着愤怒，拿刀追赶弟兄，丝毫不存怜悯啊，这个就是表示这个以东呢，本来我们了解以东跟以色列是兄弟嘛，但是以东多次来逼迫以色列人，甚至我们说在阿摩斯先知以后的年代呢，
就是一种预告哈。
对，当巴比伦征服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哇，那个时候以东人怎么样对犹大呢？大家也从先知书，比方俄巴底亚书呢，就看得很清楚。还有呢，如果我们说这个亚门人也是特别说，哎呀，这个他很残忍的，
很可怕。
一章十三节说他剖开基列的
孕妇，
扩张自己的疆界，哇，这种欺凌妇孺、杀害胎儿的残酷的暴行呢，从现代人的眼光也是说，哎，他真的是灭绝人性。那么还有呢，最后呢，这个六个国家呢，摩亚他说他三番四次的犯罪，二章一节，把以东王的骸骨呢焚烧成灰，这个是古代中东文化，如果用火来烧尸体呢，是一种执行啊，焚烧成灰啊，是完全是彻底的毁灭。哇，我们 看到先知这样的表达呢，就看到这些列国呢，他们都没有那种的怜悯，
对敌人对吧，贩卖人口啊，剖开孕妇的腹部啊，拿出胎儿，非常可怕哈。神呢就在这里明明说必不撤销对他们的惩罚，就是说呢神一定会为给他们欺压的人伸冤哈。而且呢神也很实在的去宣判哈，神会怎么去对付他们这些罪行，都讲得很详细的。神说会杀戮他们呢，拉巴城啊，就是那个亚门的拉巴城，会结果会有人放火啊，要降火啊，在提曼等等，神都说得很清楚。这代表什么？代表神真的会在列国真的施行他的刑罚，也证明了神真的是万国的主，不单是以色列的主，没人可以逃脱他的责备和审判。那在下面呢，我们也会看见，其实以色列人呢也是欺压自己的同胞，神的审判也是会同时临到的。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在世界一个国家欺负另一个国家的事情还是常常发生的，那杨牧师就请你为国际上的不公义来祷告好吗？
好，慈爱的天父，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特别为世界上正在发生不公义而沉重的事情来祷告。我们看到有国家饱受战争、贫穷、压迫和歧视的苦难，我们就为这些受苦的人民来祷告，求你赐给他们力量、希望跟勇气。我们特别要为在战火中挣扎的国家，求你带领他们走向和平，为饱受贫困折磨的国家，请你赐给他们繁荣跟机会。我们也看到一些遭受压迫的国家，请你释放他们带来公义。有一些面临歧视的国家，请你教导他们你的爱，你有爱与接纳。我们也特别为在这些国家里面，特别为那些做领袖的，求赐他们勇敢、智慧跟勇气，为致力和平的人士，请你赐给他们力量跟毅力。我们也为那些很多志愿工作者，他们在最需要的人身旁来服侍他们，请你赐给他们力量跟爱心。天父，我们真的相信你是公义的神，我们相信你会在你的时间里带来公义，我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成为公义的器皿，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带来希望跟改变。最后我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世界不公义的根源是在人的罪里面，让不是的人找到解决不公义的方法，可以有行动来帮助那些受苦的人，可以成为一个更公义世界的一部分。主啊，我们相信借助你的帮助，我们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我们这样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我抬头仰望，帮助我的神，在患难之中大水洗净，你提拔我的安稳之地。我抬头仰望，帮助我的神，故事因有故，疲惫之处，你引领我到安息之处。主，你是我藏身之处，护庇我，藏我在翅膀荫下。主，你同在，是我的救地乐歌，环绕我，坚定我，隐藏我。嘿，当行的路你与我同行，纵然前方仇敌埋伏，主你是我藏身之处。我依靠你，定睛在你，大声嘶泣，坚定不移，必有恩惠慈爱四面环绕，一人都因你的应许欢喜。我抬头仰望，帮助我的神，过死因有故，疲惫之处，你引领我的安歇之处。你是我
藏身之处，护庇我，藏我在翅膀荫下。主你同在，
是我
的旧地乐歌，环绕我，坚定我，隐藏我。
先知提出外邦施暴者的罪行啊，是很多人都被蹂躏哈、啊，很多人都被残害，这是神所憎恨的，神所不喜欢的。但另一方面，神也同时责备了以色列哈、啊，在阿摩斯书我们看见指出呢，很多以色列人呢、啊，他们也是无视神颁布的社会道德的守则，造成社会性的普遍的苦难，使贫困弱小的人受苦。我们就来听听神的子民他们做了哪些不讨神喜悦的造成别人灾难的事情。总的来说呢，以色列民呢，很多人当时是厌弃耶和华的律法的。这方面就请牧心老师来讲讲好吗？
对，我们可以看这个何西本的2:4，耶和华如此说，犹大三番四次犯罪，厌弃耶和华的训诲，不遵守他的律例，我必不撤销对他的惩罚。在这里呢，就提到了犹大厌弃耶和华的律法，这其中呢，就包括了道德的标准，还有行为的准则以及法典。当神的子民不听从神的律法，必会受到彼此的伤害，带来社群的不公义和不道德。无权无势的穷人就会成为富人恶人手下的牺牲品，他们会受尽苦头，整个的群体必然会有人成为受苦的苦主。神的子民呢，不听神的律法，具体的情况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在和平时期欺压贫困。阿摩斯书2:6-8呢，那里就记载了受苦穷人被剥削的一些情况。比如经文的6节那里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三番四次犯罪，为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我必不撤销对他的惩罚。7节，他们把贫寒人的头践踏在地的尘土上，又阻碍困苦人的道路，父子与同一女子行淫，以致亵渎我的圣名。8节，他们在各祭坛旁边躺卧在人所典当的衣服上，又在他们神的殿里喝受罚之人的酒。2:6呢，提到了贩卖奴隶的罪情。富人呢，以很低廉的价格，也就是一双鞋的价格，就可以买到或者卖出一个奴仆
啊。
而这个奴仆呢，就是他的同胞。这个情况背后就暗示了有人用高利贷的方法，使这个贫穷的人欠债无法还清，最后呢，只能卖身。我们看到受害人是艺人，他们没有越规犯法，但因为贫穷，就受到了放高利贷者的吞吃。穷人呢，借了债没有办法偿还，只好任人宰割。其实呢，我们看到摩西律法有严格的限制禁止剥削的这样一个条款。神启示的律法对放债取利贷款质押的限度也做了严格的规定，用来保护贫穷的人，使他们可以得到帮助，可以养家糊口。
那我们看到和合本出埃及记22:25哈、啊，就说到，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这里写得很清楚。还有和合本的申命记23:19也是这样说，你借给你弟兄的，或是钱财或是粮食，无论什么可生利的物，都不可取利。哇，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实况是怎么样呢？2:7上啊，看到哇，真的很惨啊！提到穷人被搜刮的分毫不剩啊，哈，无法翻身呐、啊。谦卑人这里不是指他的态度很谦卑，指的是穷苦的艺人的意思，他们走投无路了。2:7下呢，就看到性的罪行，两父子跟同一个女人行淫啊。世经学者就有很多猜测哈、啊，可能是那个女子没有社会地位，可能是女的奴隶。也有可能是庙妓哈，庙里的那个妓女但是其实这里呢，正正就违反律法的规定，因为利未记18已经定明了，父子是沿襟同入一个女子的下体，就是不可以跟同一个女子来有性关系啊。那么2:8呢，有提到债主的罪行，他们取了欠债者垫当的衣服，其实描写很形象化哈，就铺在地上做他自己的被褥，睡在上面。贫穷的艺人受欺凌，受到不义官员以不公正的方法判他有罪，然后呢就交罚款哈。 而这些人呢，剥削人的人呢，就在异教偶像的寺庙当中，就是硬把人诬告得来的一些罚款来买酒狂欢。真的不但是神觉得很生气，我们看见都觉得很生气，对吧？很离谱。那律法规定，借债人呢可以取欠债者的物品作为一个抵押品，但如果那个抵押品呢是生活必需品，例如外衣，就该在黄昏的时候还给他，对吧？让他可以睡觉哈。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人他的外袍其实就是他睡觉的时候的一个被子哈。那出埃及记2:26-27呢，就这样写的：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就是抵押品的意思，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就说神会听穷人的投诉的，对吧，杨牧师？
对，神有恩典怜悯的。可是我们今天看阿摩斯书呢，在他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呢，却是毫无公义道德感，真的是没有人性。刚刚乐意老师念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有这种的很大的愤慨的感觉。特别我们看到在异教偶像庙宇中，哇，他们追究那种的是何止的情况，
还是用别人的钱哈。
对，那么穷苦人受苦的情况呢，很多次在阿摩斯书中出现了，有很多因素造成贫穷。可是阿摩斯书中提到的贫穷是因着人的罪造成的，
可以避免的。
对，这些罪除了上面提到放高利贷啊、取利啊，也包括勒索、贿赂跟诬告人等等。如果我们特别念阿摩斯书5:11-12，提到神的子民这种的犯罪，那何秀本呢就我们念这个11是这样说的：所以因你们奸诈贫寒人，向他们勒索粮税，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其多，你们的罪恶何其大，你们迫害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去往贫穷人。哎，这种的描写表达呢，真的也令我们念的时候呢很气愤。那么还有呢，我们说不但是他们在平安的日子呢有这样的情况，
他们自己去欺压人，好像也禁止先知或者呢神所派来的声音来提醒他们，就是犯罪也不让你提醒，对吧？
对，这个就是新约圣经说消灭圣灵的感动，消灭先知的讲论的意思。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呢，不单自己厌弃耶和华的律法啊，刚刚上面提到整个事情都是这回事了。他们不允许先知发声，使整个群体呢好像失去良知一样，完全听不到神的话语，造成这种局面呢，自然是犯罪的罪神呢、那个一定招来神的惩罚的啊。这个是何修本呢2:11-12呢这样的对我们说，他这样记载：我从你们子孙中兴起先知，又从你们少年人中兴起拿细二人。以色列人呐、不是这样吗？这个是耶和华说的。十二节这样说：你们却把酒拿给拿细二人喝，祝福先知说不要说预言。哇，我们说神的子民居人呢、明白神的律法，他们不听从，来自欺欺人，刻意来拒绝听到神的声音，结果怎么样呢？就是整个群体偏离神，造成民族的苦难了。
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是公义如江河滔滔。
苦难可以是别人造成的，
真道分解，与圣经中的苦主同行，
与你一起追求活出神的怜悯和公义。
羡慕乐啊，我们羡慕乐真的希望和你一起追求活出神的怜悯和公义。阿摩斯书五章十四节呢，就是我们很好的提醒，那里说你们要寻求良善，不要寻求邪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那在这里追求良善，在阿摩斯书的语境当中，应该肯定包括追求公义。如果我们追求公义，神就与我们同在，这是神的承诺。那我不知道姚谦牧师还有牧欣老师，以下两道反思题哈，你们有什么回应？第一道是，有没有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自己会对一些地位啊、职位或者学识比你低的人会有一点看不起呢？其实这当然不是像刚才说那种抢那些贫穷人的财物，好像听起来没那么严重，但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这也是欺压别人了、啊、或者看到别人对别人是欺压的时候啊，这是第二道的反思题。看到有人受到不公义的待遇，你会不会为他发声呢？就是你们有什么回应啊？
不会，不自觉欺压别人，这个不敢
我也不敢，我觉得。
那么你第二条呢，哎，看见不公义的待遇的时候会不会发声呢？我就按我的心情一定会的，但是有时候会犹豫、
嗯、犹豫、嗯、
因为好像阿摩斯也说嘛，有时候一个明哲人呢，看到这样的哇这么差的时事呢，会沉默不语。这个也是我要学的、
嗯、阿摩斯书也讲过， 对，
对，
就是把审判交给神的意思。
对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太软弱，
嗯，
也真的害怕，这个也会令作不出声的原因。
嗯，乐意就觉得自己犹豫的原因在于，有些时候不知道自己眼看的是否真的事实，就是怕自己出错头，就怕自己没有看清事实就跑出来，结果自己看得不够全面，是有这种顾虑啊、那么木星老师你呢？
那个乐意老师讲得非常好。其实这个事件呢，可能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不公义的一个事件，可能是背后有非常复杂的因素的。
对， 对， 对，
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要分辨一下比较好一点。
嗯，
而且你要找到这个原因，然后采取你自己一个力所能及的一个言语啊或者行为方式。
嗯，
然后呢特别要提醒自己，就是不要帮倒忙。
对，这个真的是很需要智慧哈。
对，
也不要让这种要了解真相成为我自己的借口，就犹豫不去行动。所以这当中需要智慧，也需要
好心做坏事，
也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求主怜悯我们。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对刚才乐怡提出的两道反思题有什么回应？欢迎你在留言板哈回应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谢谢你和真道分解的谦牧乐一起努力追求分解真道。我是乐怡，
我是姚谦，
我是牧欣，
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中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能力，神灵运行充满在我心。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